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7号，公元2016年11月6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
上周六10月29号，80多位越南商界人士团体成员聚集在达兰萨拉觐见达赖喇嘛尊者。与此同时，在越南境内又有400余人从河内与胡其明等4个城市透过视频连线来聆听尊者讲法，并进行提问互动。达赖喇嘛官网概括了尊者当天的讲话内容。尊者指越南人坚韧且非常有决心，但如今应该考量整个世界的利益。所有人都不喜欢痛苦，希望获得快乐。也许在宇宙的其他角落还存在有其他生物，但与我们有关联的是这个星球的众生。今天我们都必须互相依靠，如气候变化、地球变暖以及这些所引起的地震等自然灾害都在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因此人们必须以团结的方式来应对。达赖喇嘛尊者继续说，我们谈快乐就必须去思考内心的安宁，那才是真正快乐的来源。所有宗教传承都在传达爱与关怀的讯息，以宗教为名而产生的分歧纷争是无法想象的。尊者强调不该再重复上一世纪中所犯下的错误，而针对未来的发展，达赖喇嘛也以如今不断增强的反核武器声浪为例，表达了乐观的态度。在信众们以越南文念诵了心经后，尊者也对这部佛陀指引世人成佛之道的经文进行了简单的阐释。在接受了听众们的提问后，达赖喇嘛尊者传授了药师佛灌顶。去年同一个越南商界人士团体也曾组织上百名会员前来印北达兰萨拉聆听尊者讲法。曾任印度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与中央政府部长，现为国会援藏小组会议召集人的香塔库马尔也是一名著有数部书籍的作家。11月1号，他的印度文著作《被红色笼罩着的喜马拉雅》第二版介绍会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举行，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出席为书籍揭幕，并在仪式上致辞。达赖喇嘛尊者向与会各方表达问候后，回溯自己与香塔库马尔在年轻时就成为朋友，现在两人都已年迈。然而生老病死是不变的规律，重要的是能否度过有意义的一生。尊者指香塔库马尔在《被红色笼罩着的喜马拉雅》一书中将自己目睹经历的事物记录下来，这将帮助下一代认识真实的历史。尊者继而向参加活动的运藏人士们介绍了慈悲理念的重要之处，指出20世纪科技获得巨大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充斥着杀戮与战争。有调查数据指出，将近2亿人死于非命。当时人们所持的心态是，一遇到问题就去用武力来解决，结果往往让事态恶化。尊者指，人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开始透过非暴力方式来解决争端，让21世纪成为和平的世纪。在阐释了透过世俗伦理来帮助建造和平世纪的可能性后，达赖喇嘛尊者表示， 自己于1959年抵达印度，成为了流亡者，后来在喜马歇尔邦定居，至今已56年，期间一直未停止保护西藏的传统宗教文化，改变了外界对藏传佛教的刻板印象，摘掉了所谓的喇嘛教的称号。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这一切都是自己呼吸着喜马歇尔邦清新空气而达成的。尊者借着今天的仪式，向喜邦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印度的大众们对西藏事业与流亡藏人所给予的支持援助表达了感谢。11月2号，西藏潘布与贝玛贵境内外僧俗代表聚集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为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一场长寿祈愿法会。在祈愿仪轨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致辞感谢了境内外潘布与贝玛贵藏人的心意。尊者指自己最喜欢的一段祈祷词就是：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而且是从内心升起信念，每日如此祈祷。尊者表示，既然希望利用佛法来利益众生，利益雪域西藏，自己也会祈愿长寿，继续付出贡献。法会举办方如此虔诚祈祷，应该会有效果。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印度东北部有不少贝玛贵籍的藏人，而自己明年3月将访问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切尔邦，应该会同大家再见。尊者透露，阿邦首席部长发出访问邀请时，也强调会安排直升飞机，所以免受舟车劳顿之苦，便可前往当地一些偏远地区与藏人们见面。达赖喇嘛尊者还告诉信众们，曾经有神谕似乎显示自己有113岁的寿命，虽然无法确定能不能活那么久，但自己一直在祈祷活到100岁，而且应该也有可能，所以安慰大家要放心。总之最重要的是，我长寿住世就应该利益他人，不然没有意义。我在尽可能的修持菩提心与空正见，由此心中的欲望减少，内心自然获得安宁。我在同大家分享自身的经验，所谓的法就是要调伏内心，净化自己的思想意念，不然光念经是没有用的。你们潜心祈愿我能够长寿，我则要反过来再恳请你们，请努力调伏内心，做佛陀的真正追随者，拜托。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西格姆·加布里尔11月2号抵达北京，会见了中共总理李克强与商务部长高成虎等。路透社在相关报道中指出，这位非常敢言的德国副总理还会见了一批批评政府的活动人士，并且敦促当局释放被捕的人权律师。共有9名活动人士与加布里尔在德国驻北京大使馆见面，包括欧洲议会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著名意见作家慕容雪村以及一名被拘律师的妻子等。加布里尔部长对同行媒体记者说，他敦促中共当局释放那些以涉嫌颠覆国家罪名而遭捕的人权律师。加布里尔于2014年4月也曾访问北京，当时他原定与中国著名人权律师莫少平会见，但却遭到中共当局的阻挠。此外，加布里尔访问中国前曾在媒体撰文谴责中共大肆对德国企业进行投资收购，却频频阻碍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而据报道，他周二在北京会晤中共商务部长时也提到了这些争议问题。本月24号，德国半导体企业艾思强发布声明，表示德国政府撤回了批准中资收购的决定。本月27号，德国联邦经济部确认将进一步深入调查中资企业对德国照明企业欧司朗旗下灯具品牌朗德万斯的收购案。由漫威按照同名漫画《奇异博士》改编的电影早前推出宣传片时，因片中奇异博士的师傅来自西藏的古衣被改成白人女子角色，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该片编剧之一罗伯特曾在一次访谈中道出原委， 称考量到了在中国的行销市场，他说，如果你承认西藏是一个国家，而且古一是来自那里的藏人，那么只会冒险与中国为敌，并且中国政府会说，你知道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在哪里吗？你选择牵涉政治，我们就不放映你的电影。各界对漫威更换原著角色定型的谴责多围绕着刻意洗白，流亡藏人一直未对此给予太大关注。然而昨天11月3号，该片在美国曼哈顿上映，却受到援藏团体的静默抗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乌坚巴德仓等人在曼哈顿一电影院外进行了抗议，展示写有承认西藏、西藏存在等字样的标语牌，并向过往民众介绍抗议原委。乌坚巴德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虽然自己是漫威的影迷，但他决定要抵制这部影片，片方为了获得中共政府的核准才换掉藏人角色，着实令人难过，这比起洗白要更差劲。
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流亡藏人歌手丹增贡色与索南多丹演唱的歌曲《贡色》，两人以情歌对唱的形式讲述了藏人青年男女间的羞涩爱意。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通贤再会，这些地利。Jonas.